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把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呢从头到尾的读完了。
嗯
啊，读到了第12章工作的新动力。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工作的新动力的最后的内容，提姆泰凯勒牧师说的是安息。
嗯，
有动力的不得赶紧加油干吗？
就想起那句话，就不懂得休息的人是不懂得工作的。
有道理。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工作狂啊，工作了大半年啊都不休息，然后突然放假3个月出去玩去了。
嗯，
是这种意思吗？
感觉那种会玩伤了。
对吧？
而且这种安息呢和现在世界上的安息又不太一样。
嗯，
很多人在一天工作结束之余，或者是一周工作结束之余，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甚至有一些中年人，
嗯，
他们选择这种报复性
狂欢吗？
嗯，
比如说
类似了，
嗯，
这种报复性的休息，这个休息是带引号的哈。
嗯哼，
比如说刷手机，
嗯，
刷到凌晨4-5点。
嗯，
还有打游戏打到凌晨，甚至喝酒，或者是聚会，就这样的，比如说唱 K 啊等等，参加这种活动，都要到凌晨，早上再吃个早点，不能说早上凌晨的时候很多摆摊就出来，就专门为他们服务的，还有甚至有一些可能喜欢约3-5好友玩桌游这样的，
是，
哎，
我突然想到啊，之前呢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日本拉面大家都吃过嘛。
啊，
那我们在国内啊要吃一个拉面或者吃面的时候，最多老板会问你要不要加葱加香菜，或者说要不要加辣。
嗯，
但是日本拉面呢有一个选项，正常盐，然后重盐特重盐。
哦，
然后我们当时吃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这那你正常放盐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还有说重盐的呢？
对，
后来就发现呢，是因为日本的在城市里边生活那些人呢，他们每天呢工作之后就去应酬，而且他这个应酬呢，就有一些是工作上的应酬，有一些是跟朋友，就类似于刚刚赵云说的那种情况。
嗯，
而且呢，他们是喝酒，喝几轮酒。就可能晚餐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喝清酒啊，或者喝啤酒啊，然后又去唱 K， 唱 K 的时候呢又去喝啤酒啊红酒，反正几种酒一块混着喝。那其实大家多少有一点常识就知道，通常酒混在一块喝呀，这个人很容易就醉掉了。
嗯，
所以呢后来就发现严重的情况下能解酒。
严，
所以呢那些人呢就喝完几场之后就去吃一碗拉面。就是缓解他这个酒。但是我总是会觉得，你看第一个喝酒伤身体，第二个呢吃重盐也伤身体，
是
他好像是在用两种使身体亏损的情况下让自己身体对让自己身体好像变得正常起来。其实我想的这个就是真的会让我感受到一种什么呢，这个世界本身对于休息对于安息的定义的误解或者误导，本身就在夺走我们心里原本的那个平安和安息。
对，
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去看安息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视角来看，首先我们肯定是从基督徒的视角来看，我们说因为有上帝我们有安息，但是其实我觉得把这个视角再放大，其实提姆奈凯勒牧师也说了，这个安息它其实指向的是整个世界，它不是局限在说你有没有信仰的问题，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给的就有安息这个概念。所以呢就像我们以前探讨过的，如果一个人哪怕他不认识神，但是呢他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符合了或者迎合了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律，他可以同样的获得那个果效。
对，
只不过呢当你提到救赎的时候，他可能因为不信他得不着这个救赎而已。
嗯，
所以呢我想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首要的 可能要去明白这件事儿，就是为什么要安息。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最后的部分他再次的强调一个什么叫深刻安息的力量。因为当我们说安息的时候就是很放松啊，像赵云说的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很随意啊，结果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是深刻的。
嗯，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种，当然有可能他是翻译上的问题，但我想他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嗯，深刻的安息就会感觉好像我安息还要用点力
啊。对，是的。
对，所以就和我们普遍认为的休息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嗯，
上帝六日创造完这个世界之后，他虽然是安息了，但他还是依旧在工作。嗯，所以我们就从此学到，然后也可以看出神的安息是怎么样子的。那就是要剖析一下他这个神安息的特征。
嗯嗯嗯
嗯
嗯，
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得到真的安息，如何这个进入到安息里面。
对，其实 Mary 刚刚说到这个点呢，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包括基督徒在内说读圣经总是有矛盾的地方
啊。
哦，对吧，你看上帝创造六日，然后第七天休息了，安息了。
嗯，
但是圣经又说耶和华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
是
的，对吧。
嗯，这个就关系到那个安息的定义了。
对，
这个不打盹不睡觉就不是休息吗？或者说就是工作吗？
对，
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研究一下的。
对对对对。
那我也想起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常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
嗯，
那我想这个安息是不是也可以套用在这个规律里面，就是我们安息的时候不是不工作，而是还要让自己心里的那个欲望也要受到限制呢。
就是我以前其实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安息。
嗯，
就假如说安息真的是一个可选择的事情的话，
嗯，
你为什么不能安息？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书里也说，如果你在休息时感到不安，你就不是在守安息日。
嗯，
那很明显他讲的是一种就是刚刚冰燕所说的不自由的状态。
嗯，
那大家怎么理解这种不自由呢？就是你会不会在这种说哎我要安息的时候，我说哎我这个这样子休息对不对呀，我是不是该干点啥，甚至起码我起来读个书，对吧。
嗯，
这样子才算是一种说好的状态。
所以说安息这两个字儿，先有安再有息。
对对对对，中文的表述。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让我也思考到，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在我们很想去努力计划做什么大事的时候，通常就会遇到一些挑战，就是要你休息，比如说身体生病。那你是要休息下来，还是凭着自己的那个血气去继续努力呢？
嗯，对，因为真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经历类似的状况，就是哎，其实我很累，我也想休息，但是我就是停不下来。而且呢大家会给自己非常充分的理由。
嗯，
那我说的这个充分的理由可能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哈。
嗯，
就是可能我们会说哎我的房贷没有还。哎我的孩子刚出生，哎呀我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像那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嗯，
但事实上来说，以前我们常有一句话说，这个地球离开你也照样会转。
嗯，
当然这是一个特别消极的说法。
嗯，
但事实上就像 Mary 刚刚提到的，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用了六日的时间，第七日他休息了。那第七日他的安息，他的休息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说上帝完全的享受他过去六日的创造。
嗯，
他完全肯定并且赋予这六日的价值。
嗯，
但很显然的是，当我们深陷于这种不安的无法安息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是在未来而不是过去。
嗯，
无论你过去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当然有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环境给予你的评价，
嗯，
可能会告诉你你还做得不够好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总是把那个目光投射在未来。
嗯，
好像我多做一点，哎，我是不是就更好了呢？但是可能有一个真相是，无论你多做多少点可能也不会更好，因为心态的问题，不是因为你真的做的东西有没有价值的。很多时候我觉得。
嗯，
赵云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无论前面提到的深刻的安息还是后面的标题数天的安息，这个安息都不能够用世界上的定义来去定义安息，我不能按照世界上的方式来去进入安息。
嗯，
包括你刚才说到的，无论我们在做多少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安息，都是源于这个世界上的欲望，所以没有办法让我们真的能够全然的在它里面能够享受那一份平安，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一份安息。
嗯，
我看到其中有一段里面写到，他完成了造物的功，基督徒之所以得享安息，唯一的原因是上帝在基督里成就了救赎的功。当工作背后的工作已由圣子成就，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天父交给我们的工作做好。
嗯
嗯，
绝大多数时间我们还是靠着自己，我以前的感受就是我需要靠着我自己来获得价值感、满足感、认可。
对，
但是当我更多的认识神之后，我知道这一切的供应都是来源于神的，并不是说我躺平不做，靠着自己去努力，不是越努力神就供给我越多。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还没信主的时候呢，我在公司里面，当然那个时候也是要 KPI 考核的。
嗯嗯嗯，
那个时候，对对对，
嗯，
我很努力的做，
嗯，
非常努力哦。跟我是在一个部门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基督徒，这就是后来给我传福音的姊妹。
嗯嗯，
她呢很轻松的做。我从他身上永远看不到那个焦躁也好，或者是那种很苦啊，像我就做的很苦。他甚至每一周天他都要请假。
嗯，
我们有的时候是要通班的。
嗯嗯嗯，
通班去整理数据啊这些。
嗯，
他呢星期天一定是请假的，就直接跟老板说他要去到教会。
嗯，
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在想，
嗯，
去教会就逃避，但是我很努力完成，跟他是一样的。
嗯。
都是能达标，但是我是没有安息的。
嗯，
在回看的时候他是有安息的。
嗯，
我天天都是焦虑的、烦躁的、暴躁的，所以呢这个安息真的是进入到他里面放松，那种休息交托，那种平安，
嗯，
是在心里的。
嗯，
是世界上没有的。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刚刚赵云用自己的例子分享了有关于安息的差异。当然呢我想啊，比如说你当时的那位同事也就是姐妹呢，她的这种安息是来源于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讨论的，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建基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是否自己足够努力或者不够努力，又或者说是达不达得成所谓的目标而感到焦虑，所以他可能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之下，
嗯，
去尽力的做好当下每一个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主了，就像以前有一些人说法说，哎呀，农村里边教会会说，哎，你们信主了还下地干活啊，对吧？你们信主了还去医院看病啊等等之类，那这个很明显是已经曲解了这个福音的核心了。
嗯，
但是我想呢，今天我们谈论到的这个安息以及刚刚赵云所讲的这个点呢，它非常直接的指出了一个问题，是人在罪性里边我们无法得享安息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仍然试图想自己像神一样。
嗯，
因为很明显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魔鬼对于夏娃说的就是你吃了之后就能够像神一样，当然那里说的是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像神一样这个罪的种子埋在我们心中，你会发现我们每天努力的就是想像神一样。为什么呢？就是我想掌控，我的努力是一种掌控。我觉得是不是我多做一点这个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呢？啊，我们可能站在一个神的位置上，
嗯，
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不是神呢，所以我们就又陷入到无力感当中。那你想想，一方面又急剧膨胀的欲望想要像神一样去掌控，另外一方面又要直视自己的无力和软弱，这种挣扎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常常会觉得也正是这种的挣扎或者这种两力的交战才导致我们不得片刻的安息。
嗯，
我甚至刚刚突然在想一件事儿， 你说世界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我可以说很大，但与此同时我也可以说很小。
嗯，
为什么呢？因为即便在今天或者在过去，仍然有人可以靠着神，靠着基督的救恩过得自由，得享安息。我们真正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那个辖制其实不在世界，
嗯，
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在。我想到一个例子，因为圣经里边说罪好像是教嘛，对不对？
嗯，
但是让我们知道教的发挥是依靠温度，
嗯，
依靠细菌菌群嘛，对不对？
嗯，
也就是说没有这些环境它其实不会发的。那还有一种例子是什么呢？火。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燃烧了之后，它首先是达到这个可燃物质的燃点，
燃点
它就会着嘛。
嗯，
着了之后还需要一个东西，
氧气。
氧气，
嗯，
如果没有氧气它再是可燃物它也着不了。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氧气瓶，
嗯，
而我们里边的罪呢，就是那个可燃的，
嗯，
可燃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福音真理的罩子罩在我们身上，隔绝那个空气的话，你随时随地都是燃起熊熊大火，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努力竭力的在神的话语里边找到那个安息的意义。
所以就有那句经文嘛，你要保守你心，嗯，
对，胜过
保守
一切，
对
对。
然后我们看这个书里面就有一段经文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都要到我这里来，
嗯，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
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是，
嗯，这个就看到其实不是说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这所有的这些劳苦啊到了耶稣这里，然后有了安息之后就不再劳苦了。
哎，对，就不干活了，就那种。
对，也不是不干活了，
嗯，对。
耶稣说你要学习我的这种安息。
嗯，
然后我就在想到底神的安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其实这个经文里面就有提到了，我心里柔和谦卑，
嗯，
你们应当负我轭向我学习，
嗯，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担什么担子或者做什么事情并不是重要的，
对，
而是说这个心里是以一个什么心态去做，
嗯，
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以柔和和谦卑的心去做他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说会感觉耶稣尽管他是去上十字架的路，
嗯，
尽管他会为这些生病然后犯罪的这些人心里觉得很痛苦，
嗯，
但是呢因为耶稣心里他本身也是柔和然后也是谦卑的，所以会感觉耶稣做这件事情都很平和，
嗯，
他就像是一个和平之君，
嗯，
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要很好的保守我们的心，求神加给我们力量，变得既柔和也谦卑，
嗯，
然后呢不去以这个非常焦躁啊或者是以这种刚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做事情啊做得很焦躁，就是有种好像要把它打败然后要把它这个拿下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就会有一种又急然后又这个硬，然后呢且我一定能拿下，或者我绝对要拿下，
嗯，
这也不谦卑，
嗯，
所以会觉得这个做的也很累，
嗯，
然后呢活的也很累，但是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要心里柔和谦卑的去做。
是，
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会得到属灵的安息了。
嗯，我想起父母之道里面他讲到作为一个父母应该怎么样去得到那个安息，就是我们可以有两种心态，一个是我们觉得孩子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去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嗯，
按照我们自己的期待。那他讲到实际上我们的身份应该是使者，
嗯，
因为孩子的所有者是神，
嗯，
是上帝，
嗯嗯，
那我们作为一个使者是我们去活出或者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作为一个使者去代表上帝去活出他的样子，或者说去按照一个使者的身份去向孩子来教导上帝的吩咐。那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使者，我们不是要去做那个最后负责任的人，我们是一个管家，是一个使者，那个重担就不再是在我们身上，而是在上帝那里，我们是那个传递者。
嗯，
我觉得主耶稣他说到的这个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觉得有点像，就是担子的人不是我们， 而是主耶稣，他已经担了那个担子，而我们要担的是那个主耶稣已经担起来的担子，就是有点像这个使者的样子，我们去传递来自上帝的信息。包括面对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工作的主人是上帝，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发挥神赐给我们恩赐的一个本分，或者说去管理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但是赐恩赐的这个主人是上帝，不是说哦，我要有什么样的恩赐，我要生发出什么样的恩赐来，我要生发出什么样的能力来，而是上帝赐给我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恩赐，我要去把它用出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一个思路的话，那这个重担就不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了。
对，其实不管怎么理解，我们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真实的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活出了一个榜样。就是这位创造宇宙的君王，当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完全把那种人该有的柔和谦卑活出来。我们过去怎么理解罪人这个名词呢？我们觉得罪人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义人。
义人。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无罪之人。
对。冰燕在想啥？
我在想罪人的相对。
我自己有一个答案。罪人的反义词是人。就人本来就应该这样。不是因为我刻意要表现得好，就是上帝造人他的心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对罪人的描述的时候，你说哎，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那很显然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人的反义词，就是罪人。那我们面对这种处境，除非做到一件事，就是到主这里来，使我们那个罪，也就是反了那个地方，可以得以修正。就刚刚Mary 在分享那个耶稣基督他的那种柔和谦卑的时候，我反而真的是再一次的在回想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传道，以及他最终走到十字架上。你看他最后他说成了，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就像我们说，我们总是试图在每一件事情上或者一些困难上证明什么，证明我的能力，然后呢证明我成功了。
对，
但是可能耶稣所说的只是完成了。所以我们的那个状态也应该，我觉得说好了，我做完了。
是，其实发现挺多事情只要你做，它就会有效果。
对，
不在于你做的是否是你可能抱着这种宏图壮志去做，还是说随心所欲的去做，只要做了，
对，
它就会有果效。
对，而且我其实也想追问 Mary 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因为过去比如说要弹琴呢，对吧，就是可能有时候也涉及到表演之类的，包括你现在要带孩子，孩子们也会有表演等等哈。
对，
那么在上台前会有压力吧？
有压力，上台的时候也有压力，
对不对？那个压力是什么？
就是会担心弹不好，然后主要就是担心会出错，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担心发挥不好，发挥不到这个平时练的或者是自己认为的那个好
的
地方，
好
的
状态。
就它是两方面，一个是怕出错，然后怕不能够发挥得更好。
对对对。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所谓的张力更明显。就是不像我们日常做工作，我们做工作啊、哎、打开电脑啊就处理吧，对不对？那等到说提交报告或者说年终总结的时候再来看你的成效怎么样。但是呢比如说上台表演，你的心里边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我用我自己过去有过类似的体会，哪怕我一开始在教会带敬拜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后来当然有了一些训练之后，这其实所谓的训练就是你一次一次要扛住这个压力。
是。
而再到后来的时候，我跟其他敬拜队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教会里边呢是最没有要求的一个群体了。对吧，你唱得不好也不会有人丢鞋子上来的。当然我是试图用这种方法来给他减轻一点压力哈。但是就像 Mary 刚刚说的，我内心里边是觉得哦，弹不好怎么办，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那个怎么办上边了，其实也不怎么办，但是你就是想着那个怎么办。所以我再问一下 Mary， 就是当你下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终于完成了？
还真是。
对不对？
确实，就比较 我不知道现在讲好不好，因为我前两天才办完演奏会，嗯，然后我去弹，当时弹了两首，然后第一首弹的呢，一方面是琴的原因，另外一方面自身紧张的原因，然后再加上其实那首曲子没练多久，然后它本来应该是重复两段，然后每页分别再重复，我当时在家里面练的时候呢就想得很好，它只有两页，然后我把它伪装成一个四页的曲子，把它拉长长度，但是呢后来弹的时候就发现第一面弹的时候这个不是很顺，算了算了，这个不要再重复在这个延长时间了，等我到第二页的时候再重复吧，然后第二页的时候弹的也没有说这个弹的很顺，然后就想哎呀算了算了，我就弹完这边就行了，不要再继续了，就想马上结束，就是甚至不是下台的时候想终于结束了，就在台上弹的时候还没弹完的时候弹了一半，就想快结束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也体验过类似的，就是我特别紧张的时候我只会觉得说现在赶紧结束就是最好的，其实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虽然前面的那个紧张以及这个当时想结束这个心态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你那个想结束的冲动是对的，那个是一种对安息的追求，其实
哦，原来是这样
最怕的是你心里边总不甘心，
再来一次。
对，
你讲到这个再来一次，我就想起找东西这件事情。我总是得不到安息，那东西找不到，我就是不愿意停下来。
翻箱倒柜。
对，啊，哪怕我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可是我的心里就是无法安息。
我一定要找到他。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哦，我终于明白那个就是不安息的感觉。
这个东西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找很重要，
真的是那个东西可能并不重要。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再往里边深挖，你把一些心理学东西套进来，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丢失的东西是对你价值的否认，你知道吧？我这么大一个人，我连一个东西放在哪儿我都管不了。
哎呦，真的是这个给自己压力也太大了，总能有这些东西放到身上。
对，所以人就是如此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我这里来，因为这个是一个真相。他说的不是某一群人，他说的是全世界的人。只是有一些人表现得很明显，哎呀我担子很重啊，那有一些人他其实脚步轻快斗志昂扬，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天天背着很大的重担。这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真的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状态里边需要去面对的。那说到今天的这个总结或者说这个回顾呢，我就想到好几处的经文，我觉得也是可以在今天这个内容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或者是共勉的。其中一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有一个节选，第一段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其实每一次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在想，神到底要不要我们忧虑呢？
嗯，
对吧，就是前面一直在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但事实上呢，其实当我们看他列举的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你看那个飞鸟，虽然它不种不收，但每天飞来飞去到处找食吃。
嗯，
你看那个花草呢，确实它不纺线不为自己做什么，但是呢早上长起来然后晚上就枯萎了。
嗯，
其实好像在揭示一种生命的形态，或者说周而复始不断的在循环的东西。那最后又说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耶稣也是在告诉我们，不可能没有忧虑。
对，或者说就尽自己的本分吧。
嗯嗯，
圣经也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计划一些东西，我们也要去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就是我们看见使徒他们所做的事情，
对，
他们有谋划的，
对，
他们也有祈求有规划。我觉得后面这一段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了，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嗯，
就不是没有难处，
对，
有，
对，
但是我们一天当就够了。
对对对，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种所谓的唯心主义，我只要心里想着就行了。
嗯，
它其实是需要身体力行的活出来，有一些具体的行为。
嗯，
才能够不断的强化我们里面这颗信心的。
嗯，
没有人说我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动，然后我说我的信心可以成就一切的。
嗯，
因为在神那里真正的信心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呢，为什么耶稣一边又说不让我们忧虑，另外一方面又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让我们清楚地面对我当下就是真的要去应对的问题。
嗯，
但是让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社会会传递给我们很多价值观。
嗯哼，
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等你退休了之后怎么办？
对啊，然后你没有房子，孩子怎么上学呀？
啊，对，是。
嗯，
啊，如果你不为孩子存钱，他将来读书怎么办？等等之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抛出来的时候，很明显你就可以看到，他跟圣经所传递的完全是相反的概念。
嗯，
那这个时候我不能说哈，是绝对怎么样，具体的东西怎么样，我很难这样讲。
嗯，是
啊，但是有一点是，这是值得我们防范的，
对，
或者是警醒的去应对的。
看到这里面也说的，我们是会有忧虑的。
嗯，
而且说明天的忧虑明天当，
明天当，对，
对，但是不要为吃了喝了穿这些外邦人所求的事情忧虑。
嗯，
这些都是生理层次的一些需求。
是的。
嗯，
那神让我们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忧虑，他的国，他的义。
嗯哼，
我在想是这个。
嗯，
但是我在想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嗯，
我需要去寻求他。
对，
是。
换一个角度来看，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忧虑呢它是目标。
嗯哼，
就是吃喝穿是目标。
嗯，
但如果回到刚刚赵云所提到的说，我们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救赎的计划而去忧虑或者去挂心的话呢，那么吃喝穿只是工具。
我刚刚就想到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嗯，
其实这三个方面都是人非常好解决的问题。
对，
只要吃饱不渴，
嗯，
然后穿暖，
嗯，
其实就解决掉了。那为什么还会忧虑呢？就是想要更多，或者想要更好，
更好
啊。
嗯，
然后想要比别人拥有的更有价值更多。
嗯，
所以才会说对这些东西有忧虑。
对，
嗯，
所以本质上来说还是罪嘛。
嗯，
对，
嗯，
对吧，就是当你不犯罪的时候，你就真的吃饱喝足穿暖就够了。
嗯，
但是呢罪的影响使我们里边的那种空洞或者说那种欲望不断的膨胀。那我不光要吃饱，我还要吃好，不光要吃好，我还要吃得比别人好。
是，
就是，
这就会很累吗？
对
对
对对。嗯，所以我现在的有一个观察就发现说，现代的人为什么普遍焦虑呢？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个生存性的需求，就是刚刚说的吃喝穿。
嗯，
生存性的需求已经被满足，我们也忘记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或者追求的是社会性的需求。
嗯，
就是我穿什么衣服出去别人才高看我一眼。
对，
或者我穿什么衣服穿什么样的首饰，然后我出行开什么样的车，我每天吃什么样的饭发朋友圈人家才会点赞等等这些。那一旦有一天我的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甚至会说哎呀我每天过得很苦。
嗯，
我都吃不饱穿不满，我的生存出现了问题，你知道吧。就是
嗯，所以说这个过年 会发现这个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喜欢回家过年啊、嗯嗯、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要攀比这些东西。
对、哎、对，是的、嗯、所以呢真的很感恩，就是在田伯泰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的最后这一部分，让我们重新来思想安息。甚至我也在想，福音最终给到我们的就是这份安息。
对，
当我们能够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得享那个属天的安息。我就看到书里边田伯泰凯勒牧师引用 C.S. 路易斯说的话，他说，除非你不去考虑自己再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否则你绝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在文学艺术中，一心享有独创性的人绝不会有任何的独创性。但是如果你只想讲出真理，一点也不在意这个真理以前怎样频繁地被人讲述，十有八九在无意中你就已经有了独创性。放弃自我，你就会找到真正的我。
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嗯、
对、
嗯、特别是前面那一句，除非你不去考虑自己再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否则你绝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对，
这是一个很形象又很容易去理解的一句话。
没错，所以真正来说，我们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以及恶者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也好，或者说是一种试探也好。但是而作为我们今天呢，尤其是作为在基督里边得着福音的人来说，我们真的应该好像圣经里所说的，罪虽然伏在门前，我们却要去制服它。而制服罪的这个过程，其实也相当于是制服老我的过程。
嗯，
因为我的老我就像保罗所说的，我里面有一个律，我想做的不去做，我不想做的倒去做了。
嗯，
所以也借此想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的处境里边一定有难处，正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边，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嗯，
但最重要的是，神不仅是告诉我们这个很现实的你要担当自己难处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与此同时耶稣还说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虽然你要担当每一天的难处，但你可以到耶稣面前来。
嗯，
你可以得享安息。
对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福音，它是全备的，不是说让你苦苦苦啊，一直苦苦完了之后啊，最终得福了，对不对？其实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仅是来世，更在今生。
是，今生有依靠，
嗯，
来生有盼望。
是的，所以呢，借此机会也鼓励我们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读完了《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盼望书中所带出来的福音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也更加是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成为我们面对工作、面对侍奉，甚至面对我们的人生更新的动力。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共读了《工作的意义》这一本书。在书中所讲述到的许多问题，是我们过去可能知道但不是很清楚的，也有时候是一些我们忽略掉但是呢却十分宝贵的信息。非常感谢神，你借着田伯泰凯勒牧师他的内容成为我们里面的指南。当然我们相信最重要的是你的话语，使我们得着那个永恒的指望，也能够使我们在今生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人际关系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着真正的自由、平安、安息。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路以来我们共读和分享的时间，我们也盼望我们所分享的内容也借着书，借着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更多听众朋友的安慰和帮助。感谢您与我们同在，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们